全能的上帝，圣洁的真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并没有敬畏你，没有惧怕你的话。那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必怕，但是我们敬畏你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讨你喜悦适合的态度，留心听，谦卑的受教的心，渴慕的心态，让我们热心的听，帮助我们通过来瞻仰你公义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你是如何的把你自己彰显出来，让我们不只是把一些真理积累在我们的脑海中，主啊，求你融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做出一个讨你喜悦的回应，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向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太吓人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几乎每一个角落有基督徒被压迫，感到害怕是基督徒很正常的经验。隔墙有耳，相互告发，教会历史许多国家的基督徒经历过强大不受限制的政府用威胁恐吓教会，感到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活在2018年伦敦的基督徒，我们感到恐惧有时候也是很典型的经历，对不对？不只是因为我们作为少数人，也是因为整个文化越来越采取反基督教的态度。假设单位的人事处刚刚发布了一项文件，工作中禁止传播信仰，明天你在老板的办公室，如果你还没有上班，你在导师的办公室，然后他突然说基督徒真没必要传教，我个人喜欢将上帝看作非常包容宽容接受每一个人的神，我在心里认为上帝充满慈爱的，他肯定不会实行无情严苛的审判。你是基督徒对吧？你怎么看？然后你的头脑很清楚啊，昨天他们刚刚发布了那个文件，你怎么回答？反正后来我们可以讨论吧，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回答老板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周围的人以为圣经的教导过分的极端了，不适合21世纪的社会。所以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感到恐惧是不可避免的。坦白的说，自己心里认为上帝怎么样简直不重要，更要紧的是上帝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上帝怎么样并且他如何看待我们。那上周我们看到独一真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当中，我们没必要去徘徊和猜测，我们看见了耶和华是那位将自己显示出来的神，他想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是信实履行承诺立约的神，他是自由永远的，通过实行救赎将自己显示出来的那一位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是不是这样说的，通过他公义的作为，谢谢，彰显出他的圣洁。那么今天我们会看耶和华是他的确是借着严厉的刑罚实行救赎，
咱们翻到六章第六节，六章第六节，在黑色的圣经，我们是在第91页，90页，六章的六节的应许，大家还记得没有？看看后半节，耶和华说：“我要。”反正我都读，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神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
今天查考七到十章了，我们确实会看到他是借着严厉的刑罚，耶和华要实行救赎。
那么作者想让我们认识耶和华，我们这个系列讲到每周我们会发现作者想让我们认识耶和华，今天我们会看到他想让我们认识耶和华那位公义的无人能敌的神。
这就是今天的中心思想，如果还没有找到单章里面的大纲，你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个中心思想，认识耶和华那公义的无人能敌的神。
那么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感到被威胁，真正认识耶和华那位公义的无人能敌的神，会彻底的改变一切。只要我们认识这样一位神，就会改变一切。
咱们一起看七章三到五节，三到五节。其实一到六章我们多次被提醒耶和华伸出之前，我们被提醒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很糟糕。他们你记得吗？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是奴隶，每天特别特别痛苦。与此同时，我们一到六章多次的看到耶和华不断的让他们安心，承诺他必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那么七章三到五节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摩西早就知道，尤其是三个方面。刚才如果你看三到五节，你看到没有？第一，埃及王的心怎么样呢？会刚硬，他不愿意听摩西的话，他不让以色列离开好释放神。第二呢，神会加增他的神迹奇事。第三呢，通过所发生的，埃及人会知道耶和华是谁。所以这是早就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七到十章，七到十一章。那么这一点很重要，毕竟之前在五章的开头，当摩西去跟法老第一次见面，法老的反应你们还记得没有？耶和华是谁啊？我要听他的话让以色列离开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让以色列人去离开。那么到了十章的结尾，所有的埃及人没有一丝怀疑，都知道耶和华是谁，都明确的知道耶和华是无比强大的无人能敌的独一真神。那么从埃及被领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神通过十条诫命将自己显示出来。但首先呢，他通过十个灾难来讲显出他是那位公义无人能敌的神。那么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看每一个灾难，但如果你做过预习，也许你注意到这些灾难实际上是三个一组的，总共有三组，加上下周 Tom 会集中的最后一个灾难，也就是头牲畜都必死亡。那么让我们今天观察神如何借着严厉的刑罚实行救赎，将自己显示出来。借着严厉的刑罚，
这是今天第一个要点，解决严厉的刑罚。其他十一章所记载的不是给埃及人带来一些微小的麻烦。朋友，我希望我们可以领会当时所发生的那彻头彻底的那彻头彻尾的恐惧，非常非常的还非常的可怕。非典期间你们还记得没有？非典 SARS， 当时我们在北京，很多人非常害怕，但实际上对大部分人来讲， SARS 非典只给人带来一些微小的麻烦，对不对？96年我留学的那一年，我是三岁就留学了。96年留学的时候，我经历了云南丽江的地震，当时确实非常害怕，是真正的一个灾难，有好几百伤亡。但其实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考虑的十个灾难真是没法比的，是一系列巨大悲惨的灾难，都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年发生的。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作者想让我们明白耶和华是按公义审判。从创世纪三章犯罪堕落以后，其实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这周三的 Tom 所说的那个基础课程生命课程，我们这周正会学习创世纪三章，是很基础的一段经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可以弄清神的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反创造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些灾难，我们可以很具体看到这反创造的概念是什么。反创造 decreation， 神把埃及的情况逆转过来。你想想，秩序变成混乱，光明变成黑暗，生命变成死亡。那么埃及人遭受灾难的原因就是神公义的审判。这些惩罚性的灾难彰显出神的公义。法老他不肯听摩西的话，每一次灾祸平息了，他就再一次无动于衷，不肯让以色列离开。举个例子，九章的结尾，神降下冰雹与火混杂在一起。你看九章二十七节，法老他愿意谦卑下来。你看第二十七节，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人民是有罪的。那么现在注意第三十四节，当法老看见灾祸停止，他又犯罪，他不敬畏耶和华，他不愿意屈服的表现既非理性的又非常顽固的。你看十章七节，他的臣仆恳求法老让以色列离开。然后你看后半节第七节，十章第七节，埃及已经毁灭了，你还不知道啊。然后第十七节，十章十七节，他再一次假装悔改，但实际上都是空话。那么也许我们当中一些人愿意争论，如果神，我们不是七章三节看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不是不太公平的？如此的意见可以理解，但我告诉你，圣经并不认为这是有矛盾的。每一次法老拒绝摩西，实际上他自由的选择神已经铺在他面前的道路，他自由的选择神铺在他面前的道路。这些灾难完全是公正的，神按公义实行审判。 其实最近周三晚上学习约翰福音的弟兄姐妹，门徒犹大的背叛是他自己的选择吗？
是。
但是门徒犹大的背叛都是神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大不在责任，他还是由于自己的贪婪出卖耶稣。那么由于法老的悖逆，因为埃及人所拜的偶像，借着严厉的刑罚，耶和华实行公义的审判，但与此同时他正在实现他救赎的计划。借着严厉的刑罚，他实行救赎，耶和华实行救赎，这就是今天第二点。现在让我们思考耶和华是如何以怜悯救赎，以怜悯救赎。耶和华是借着审判实行救赎。你想一想，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被奴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他们也应当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但耶和华向他的子民是怜悯。头几个灾难作者没有明确的提以色列人的情况，但后来他越来越强调他们被分别出来。比如你看第四个灾难，埃及的房屋都被充满苍蝇，你看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必把我人民居住的地方各山分别出来。接着往下9章4节，你看9章4节，所有属于以色列人的医治也不死处。我这下一个9章26节，只有在以色列人所在的歌山地没有冰雹。那么接下来两周我们会集中在神的救赎，今天我希望最起码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和神的审判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即将探索当耶稣他实行救赎的时候，同样这是借着审判实现的。但首先我想向大家提问，为什么神通过10个灾难而不只是一个灾难而已？他为什么通过10个灾难而不只是通过一个灾难而已？答案就是在于大纲下一点，将自己显示出来。也就是说，他借着严厉的刑罚，耶和华实行救赎，将自己显示出来。向着我们看见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神。那么今天借着严厉的刑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伟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威严。当学者就是神学家解释不同的灾难，他们特喜欢对应当时埃及人的偶像。比如因为埃及人升职神的雕像有青蛙的头，所以72个灾难神降下一大群青蛙。有可能，但其实作者没有这样明确的对应埃及人的偶像。感谢主，我们不必猜测，毕竟作者多次重复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对待埃及人。通过10个灾难，他显示出他是那位公义无人能敌的神。其实7章8到13节，当神还没开始降下灾难的时候，作者奠定基调。不知道之前我们听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双方有对峙柱面，是不是？你看第7章11节，似乎法老这样说，你的神所做的，我的法师同样可以做，没什么厉害的。那么头几个灾难，那些法师确实他们试图模仿摩西，但接着往下我们发现
法师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他们越来越愿意承认他们完全输了，耶和华是无能敌对的，他是无能敌对的，他是无人能敌的。那么一开始法老自告自傲地说耶和华是谁，现在呢到了时间的结尾呢，那下周你再过来看看法老怎么样。那你看七章十七节，为什么耶和华是这样行？七章十七节，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八章十节，你看后半节，好叫你知道没有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或者八章二十二节后半节，为要使你知道在权力上只有我是耶和华。或者九章十四节，九章十四节后半节，为要使你知道在权力上没有神像我的。为什么神通过十个灾难而不只是一个灾难而已呢？你想一想，如果神只是一次，也许有人以为只是耶和华一次性的胜利，但耶和华想将自己显示出来，他想让我们明白，让所有人毫无疑问，耶和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咱们一起读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好不好？九章十五，如果我现在身
用瘟疫击打你和你的人民，你早已从地上消失了，是为了使你看见并且在全地上传教。
通过伟大的作为，耶和华彰显出他自己，大地是属于他的。归根到底，耶和华的对抗者一定会被打败，只有拥有无比强大的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万王之王，唯有耶和华是那位公义无人能敌的神。但朋友们，我们不在上课单单把神学的概念积累在我们的脑海中，不，我们在聆听神对我们说话，神借着严厉的刑罚实行救赎，为了让我们福音之家的让众人都知道唯有他配得一切的敬拜，大地属于他。所以结束之前我想提问，我们是否认识他？你是否认识他？我喜欢将上帝当作非常包容、宽容、接受每一个人的神。可能另外一个人说啊，我在心里认为上帝是充满慈爱的，他不会实行审判。坦白的说，自己心里认为上帝怎样，真的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上帝到底怎么样，并且他如何看待我们呢？没有例外，当时的埃及人都很清楚，以色列的神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现在大部分人不愿意认可这一点，但圣经讲得很清楚，认识耶和华之荣耀的知识必充满全地，就是将来一天好像众水遮盖海洋一样，众人会知道。谈到新的出埃及，以色列先知以赛亚先知是这样说，将来一天万膝都必向耶和华跪拜，万口都必承认只有在耶和华里面才有公义和能力。将来一天众人必会承认这点。那么在圣经的结尾，启示录十六章，回家之后你可以读一读，我们读到耶稣将来那日终于会按公义实行耶和华最终的审判。作者也提到一系列灾难，包括
大冰雹落在地上，包括水变成雪，光明变成黑暗。最恐怖的是，当时有人像法老一样并不悔改，并没有把荣耀归给独一真神，不愿意。那么当神的愤怒，当神的烈怒倒在地上，到时候已经来不及悔改了。所以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恳求你尽快悔改。当耶稣第一次来临2000年之前，他确实借着严厉的刑罚实行救赎，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自愿地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审公义的审判。那么下周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会再过来，我们会更加了解他奇妙的救赎。但今天我希望我们最起码可以明白，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显示出他是公义无人能敌的神。在受难日，当光明变成黑暗，神按公义神行审判，神按公义审判实行救赎。正在那个时刻，神在打败法老的父亲魔鬼撒旦，世界的王被赶出去。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恳求你们悔改，悔改。如果你不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回，待会儿你可以问问身边的人。但我们大部分人今天是基督徒朋友，那我想再问一下，你是否认识耶和华？你是否认识这位公义无人能敌的神呢？如果我们确实认识这位神，独一真神，这应当彻底的改变一切。出埃及远先读者，不管他们犹豫不决地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缘，还是被掳在异国他乡的巴比伦受压迫，认识这位耶和华肯定激励他们确信神坚定不移地要拯救出他的子民和自己建立关系。但弟兄姐妹，跟他们相比，我们是不是更加有福？我们知道世界的王被赶出处，当然撒旦现在特别生气。耶稣再来之前，每一个时代他会，魔鬼会不择手段的用各种各样类似法老这样的执政者，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看不见的，执政的掌权的，像法老像他的法师，他们确实有一定的权力，有。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确信他们的厉害不如耶和华的厉害，他们的厉害不如独一真神的厉害。耶和华是无人能敌的。那么这几天新闻让我们对北朝鲜局面越来越乐观，对不对？看起来有一丝曙光。但别忘了，在北朝鲜有无数的弟兄姐妹最近60多年受到了很残酷的迫害。那么不管将来怎么样，他们真的不需要害怕。不管这次是不是一直往好的方向，还是只是可能过几个月我们回顾看啊，没有，都是空话。不管怎么样，他们不需要害怕。耶和华是无人能敌的。许多别的国家有不受限制的政府，基督徒常常被威胁。那有时候住在伦敦的你我，我们也感到害怕，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真的不必害怕。朋友们，咱们要认识耶和华那位借着严厉的刑罚实行救赎无人能敌的神。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先做一个祷告。
伟大的独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通过你所成就的，通过你公义的作为，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你是这样一位无人能敌的神，公义的神，公义的审判者。那么主要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通过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站立得住，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那么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以上祷告奉主名求。